上个月22号，中国社科院下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了这篇引起热议的文章，题为《脚踏实地，青春无悔，知青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文章写道，52年前的今天，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文章说，半个多世纪后，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山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文章称，一段时间以来也出现了一些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观点，诸如知青是被毁掉的一代，上山下乡是受迫害等。成立于2019年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文章把上述观点说成错误言论，并称这些言论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企图借此否定新中国的奋斗历程。中国官方顶尖研究机构的这篇文章引发热议之后很快被删除，但是在一些毛左网站获得转载。这篇图文并茂、洋洋洒洒4000多字的文章，除了突出宣扬毛泽东推动知青下乡运动的所谓战略意义，还着重强调了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青正在中国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文章进一步指出，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18大七常委中有4人曾上山下乡。中国历史研究院推出的这篇文章声称，当年的知青下乡运动推动了社会进步，并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例子来证明知青下乡成功培养了人才，引起了一些老知青和网评人的如潮恶评、讥讽和非议。博客作者高山之鹰写道，对于那些后来成为栋梁之才的人来说，也并非农村的经历成就了他们。要知道，那些英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照样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该博客指出，说这话的人站着说话不腰疼，每个人都不傻，不要低估了他人的智商。人生哲理论著《幸福商数》的作者王平1971年下乡到一个57青年农场，尼克松访华后开始偷听美国之音学英语，1977年参加竞争激烈的高考，考入河南大学英语专业。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等领导人能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后来仕途顺当，而广大下乡知青没有这样幸运。
但李克强是7级大学生，不太一样，其他的工农兵学员什么的上大学的，上山下乡的，包括习近平啊什么的，在农村待了很久。但是习近平这个情况，他父亲习仲勋在陕北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对他后来的发展那是起了关键作用。那大家都知道他是习仲勋的儿子嘛，对吧？所以他后来很快入党啊，当基层干部啊，最后顺利的被推荐上大学，上了清华大学，对吧？这哪是一般老百姓子女其他人能够想象的事情啊。
现在美国洛杉矶的退休科学家马科是当年从城里到江苏农村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他认为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人才断层。
知青出的是出了什么人啊？没出什么人才。这一段时间历史是断层的，出了几个人，没几个。就后来上学的那些人有一点出息，大部分人没出息。所以这个事情再怎么他们修补，再怎么说，偏偏后代消费那是可以的。我们这代人那是不相信这一套。我们知青群里边也有一部分人是讲正面的，但是这是极少数。
他还直言，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而当地的实际情况却相反，怎么可能让文化落后的人来教育文化比较先进的人呢？
你要回想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东西。这个错误的东西，有人想翻盘，这些人都是少数的，所以我们是不听这种东西，我们很少谈这个。但是对于我们的感受来说，这么多人下乡就是浪费了青春，浪费了那些年华。而且到农村去再教育，农村农民品本身就是很落后的。你看我们现在有一些电视讲那个到农村去这个脱贫啊，那些干部啊什么下去碰到的这些阻力，大部分都是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这种农民的那个少数的那种思想。
马克认为，这篇纪念毛泽东关于知青下乡的最高指示宣传青春无悔的文章是胡说八道。马克对美国之音指出，除了少数人后来有所作为，当年的绝大多数下乡知青由于中断了正规学校的教育而最终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我们到乡下我们还养得活自己，那些养不活自己的女生啊什么的都是一个负担，怎么有对社会有进步力量呢？ 反正很多困难就推到了老百姓自己的家里，推到了农民身上，农民也不需要我们了，本来就是人多地少，你进去你有事，你抢他们饭碗。
这位南加州知青协会会员表示，对于如何评价知青下乡运动，老知青当中也有不同声音，但是认为下乡运动好的是极少数，他们多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权势人物。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鲁难也是一名老知青，1970年代在河南一个地方的知青农场干了五年，1978年他参加高考，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鲁难对美国之音表示，驱赶200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无疑是毛泽东最主要的滔天罪行之一，1968年起逐渐达到高峰并形成固定模式。他写道，每当知青下乡离家之际，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人山人海，愁云惨淡，骨肉分离的哭声连天。
就是习近平主席本人，他也是曾经一个下乡的一个亲历者，实际上他应该比任何人都很清楚，因为他当时的位置不仅是一个下乡知青这么普通的一个身份，而且他是习仲勋的儿子，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这么一个对象，他受的苦也不一定比其他的知青少，但是他为了维护他自己的这个统治，他跟其他的这个政治目的一样，颠倒黑白，非要把这个已经是一场明明显显是一场这个失败的运动，迫害人民群众的一场运动，说成是一种政治上的丰功业绩。
1969年，来自北京的丽丽乘坐火车、汽车和渡船，还有拖拉机，颠簸了一个星期，到达云南西双版纳中缅边境准军事化的农垦水利兵团。他对美国之音回忆道，兵团接待人员讲的是建设热带风光的美丽边疆，可是一到目的地，16岁的他和一同下乡的其他北京青年和上海青年都惊呆了。
知道橄榄坝吗？橄榄坝就是有孔雀，说的西双版纳的明珠什么什么的，说的特别好。到了那以后真的就真傻了，什么都没有，一看这荒凉劲儿，这个别提了。
关注中国当代历史的王平说，
什么培养无产接班人呢，怎么样，反正你基本事实是我们这些青年人，我们这1500万也好，2000万也好，我们损失的是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应该在教室里在课堂上接受教育的这10年时间。
独立时评人鲁难回忆道，当时百业凋敝，工厂无工可开，物资极度缺乏，城市根本不能提供就业机会。鲁难指出，罢课闹革命是为毛泽东打倒政敌的学生，又被复课闹革命的口号集中到学校以后，文革中停课的数届中小学生同时毕业，由于无法安排就业，任由这些经过文革动乱的红卫兵在城市无业游荡，势必会对刚刚从夺权武斗中短暂喘息的中共当局造成新的威胁。在此背景下，经济濒于崩溃，无力管理城市的中共政权把城市青年分散流放到乡下边远地区，让他们自生自灭。
历史并不是像一些人被任意打扮的一个小姑娘，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那种苦，比方说那种青年在农村里边就是根本是生活无着，因为他没有技能，缺吃少穿，而且还受到很多的迫害。
据公开资料，毛泽东文革期间的亲密战友林彪之子林立果1971年写的571工程纪要称，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这一说法公布后得到了广大下乡知青的共鸣。当年被分配云南景洪军垦农场水利兵团连队当战士的丽丽说，
没错，就是劳改，对我来说真的就是劳改。
谈到下乡的收获，丽丽说，
这是就唯一说我能吃苦，吃苦耐劳，这是真的，就是可能是把承受能力大一点。
丽丽的父亲是一位历史学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正在挨批斗。丽丽本人因为被追查到曾私下议论朋友透露的林彪913事件而遭连队开会批斗，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
每天早警室晚汇报，早上吃完早点就开始早警室，完了以后就去上工，这一天累得要死，回来以后洗洗涮涮都完了事，吃完了饭就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晚上10点回来睡觉，第二天早上6点再起来，再去工作，再去向坝上刨土去。
丽丽回忆道，她所在兵团连队的女生在抢修水坝过程中和艰苦的劳动环境中几乎都患上了妇科疾病。
完在水里泡它个一两个钟头，四五个钟头，完了以后换一波，就这样。那是冬天，我这个早晨刚来例假，也不敢说不去啊。那不去好，那领导还得说你那北京上海来的小姐，你这个娇娇二气，也不敢说，就去。去了，你想想能不做病吗？
亲历那场运动的鲁难对没有生活经验和劳动技能的知青深表同情。他说，离家的知青们经历了精神彷徨失措、艰难无着的生活，还有不少女知青被强奸，以至于成为当时的一个热点社会问题，是1000多万个骨肉分离的家庭永远的痛。
尤其这些女青年当时在这个农村的受到那个强奸，这成了当时一个热门的社会问题。所以全国各地都每个地方都成立了那个知青办，专门来保护这些知青的利益，尤其是这个女知青年被当地流氓坏蛋强奸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社会危害，在当时是非常震动的整个社会。
据官方文件披露，在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运动持续的10多年间，大批女知青遭受单位领导或地方当权者奸污。有分析指出，当时大部分受侮辱女知青不愿吐露内情，那些被奸污后而上大学、入党、提干的女知青更不会讲出实情。当年从北京到内蒙草原成为兵团战士的张丽娜对美国之音表示，有许多兵团青年女战士不得不以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换取一张回程的通行证。
最后像我们内蒙兵团，就各个知青很多都是争着抢着回来，然后不惜牺牲自己的女生啊，就是不惜牺牲自己的，这叫什么？出卖身体这样子。但是现在很多人也不会站出来，也不会说。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现象，这种状态如果不能够说得很清楚的话，大家总是在模糊的。
到云南参加军垦的丽丽告诉美国之音，她所在兵团的营长是现役军人，也曾对其手下的女知青性侵犯罪被查处。
过些日子就听说我们的营长就在那干着活呢，就部队的几个人就上那个大坝，嘁哩哗啦就把他拽过来，先把领章帽徽给揪下来，就给带走了。后来说怎么回事，说他把我们连那个通讯员，你说这连长什么这营长什么的通讯员都叫的小姑娘，你说你一大帮老爷们儿弄的这小姑娘当通讯员，说的把人通讯员弄出孩子来了。
丽丽在云南兵团劳动近4年后回北京探亲，之后逾期不归，留在家中自学英语。1980年代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夜大学。他表示，当年的战友们差不多都回城了，现在偶尔有人还会回去看看，而他不想再回到从前下乡那个叫做西双版纳的地方了。原河南老知青鲁难认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文章吹捧毛泽东的上山下乡政策是为了文革招魂，从而使习近平重走毛的路线更加顺理成章，增加其执政合法性。
他为这个知青运动这个方案的目的就是为文革方案的一部分。那么他做的目的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他想利用毛泽东一系列的这个残酷的统治，把他扶成一个正面的，从而来树立他现在这个政权的一个威信。他只能借助于这个，因为他现在他自己这个政权，自己这种执政已经暴露出来，他执政是无能的，没有能力来领导的。他只能借毛泽东的阴魂来证明他自己的政治正确，来维护他自己统治的这个合法性。这个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最主要的就是颠倒黑白，就像他做其他事情，其他这种宣传的理论是一样的。他就是把主要的，就是一定要为文革去张目，为文革招魂，为毛泽东这种独裁者累累血债的这种人，他都要现在把他扶成一种正面的形象，这样他自己的政权继承的这一部分才是顺理成章。他觉得这样他这个执政才具有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研究院这篇推崇毛泽东号令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章，只字未提导致无数家庭和生命毁灭的文革，再教育一词也只提了一次。关注中国当代历史的王平认为，毛泽东抛出阶级斗争理论发动文革是一场胡闹，目的是为了掩盖大饥荒饿死至少3600万农民的事实，和打倒对其权力构成威胁的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这位研究历史的老知青指出，研究包括上山下乡运动在内的文革期间种种事件，都离不开文革十年浩劫这个定案。
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的决策，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全国人民的一个胡闹。 所以它里头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这个大背景。单独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拿出来说，这里头也有当时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知识青年里头很多这个所谓成分不好的、出身不好的，遭受了很令人痛苦的歧视，多少年在农村。所以很多事情的根本不是像那么简单的一笔带过就想把它夸成一朵花，它不是一朵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它是一场胡闹中的无奈之举，也可以这么说吧，造成了无数的父母和子女们的这种分离。很多知青其实都是未成年的啊，18岁以下的，我下乡时候是16岁。
他说有人想温水煮青蛙似的翻文革的案注定要失败，
当然他们现在想翻案肯定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在偷偷摸摸偷偷摸摸温水煮青蛙，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包括歌颂领袖啊，无限崇拜无限信仰啊，这玩意儿都在泛滥，这是非常奇葩的一件事情，在世界文明史上终将会留下非常非常奇葩的，可以说臭不可闻的一堆这个垃圾。
中共党媒人民网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栏目之下有篇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掀起的重大事件记载称，1968年12月22号广大革命群众敲锣打鼓集会游行，各级革委会立即制定落实措施，大批知识青年兴高采烈地奔赴农村。这篇短文描述了当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之后的社会反应，其宣传基调与中国历史研究院那篇已经删掉的歌颂文章可以说异曲同工。不过看来当前中国民间的舆论对上述官方颂扬和宣传并不买账。博客作者高山之鹰在其文章中怼道，不要在他人伤口上撒盐了，不要再去消费他人的苦难，每个人的青春都很短暂，谁不想潇潇洒洒地活着，别拿他人的青春不当干粮。近日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针对当局宣传的一些讥讽说法，要动员打疫苗请首长先打，要动员下乡请公主先下。一位网名为君天的博主把上山下乡称为瞎折腾的一场政治骗局。该博主7个月前就指出，上山下乡运动留给一代知青，在多数情况下还包括他们的父母和子女精神和肉体的创伤，也许永远不会痊愈。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